2006年的中国文坛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作品问世，然而临近年末的几个热门事件却给死气沉沉的文坛增添了不少的话题。一是辽宁著名作家洪峰因缺勤被停发工资，而在沈阳街头当众乞讨，引发了人们对延续了50多年的专业作家供养制度的质疑。二是诗人叶匡正发表文章称中国文学已经死了，此言一出立即引起了热烈的反响，人们普遍认为中国文学的现状确实越来越糟，作家和批评家的独立性丧失，缺乏社会责任感，文学作品难以获得大众的认可。就在人们还在争论中国文学是否已经死了的时候，2006年12月11日重庆晨报报道了德国著名汉学家顾斌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中国作家胆子特别小的消息。尽管顾斌后来澄清说他讲的是中国当代美女作家的作品不是文学是垃圾，然而搜狐网的民意测验显示超过 85% 的网民赞成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说法。那么究竟应该如何评价中国当代作家？中国文学的现状又是怎样的呢？请看大纪元时报记者陆峰和新唐人电视台记者林冲对著名作家马健的专访，希望能够帮助您了解当代中国文坛的真实状况。
马健，山东青岛人，1987年因中篇小说《亮出你的舌苔》而引发了中国文坛的一场政治风波，其作品被查封销毁并受到批判，著有长篇小说《私货》《拉面者》《红尘》《九条岔路》，中短篇小说集《怨悲》，文集《人生伴侣》等。他的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2004年法国的文学月刊《阅读》杂志第五期选出了代表本世纪的全球50位作家，马健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作家。
我想在这个刚解放这一直到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阶段，可以说所有的作家是全军覆没，留下的只是一个名字，我们只知道一个作家的名字，他们的作品他们自己也不敢承认了。我们也看到了像巴金、老舍从解放的那天起就没再写作品，但是他们还不断地喊他们解放了，他们自由了，但是他们再也写不了东西，可以说中国文学 一片空白。
那有没有起码一部作品呢？
你要说是金光大道吗？什么林海雪原吗？这只是他们最典型的一种，我觉得是共产党的叫社会主义文艺作品，这样作品不可能是流芳百世的，它只是一些共产党的宣传工具嘛，宣传一种个人如何服从党为了党献身，基本上是一个概念，没有多大意义，所谓的为工农兵服务实际上是为了共产党服务嘛。我觉得这足以说明在中国在共产党这种社会文学是没有办法生长，他们基本上是模仿苏联的那套体制，就是先是建立一个作家协会，像是正常工作一样，然后给这些所谓的这个职业作家们一些生活条件。从80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这一批跟过去老舍、巴金又不一样了，他们好像是变成一种签约作家，这些作家也会给他们一个每年的工作量，好像是8万多字，要发在省级的文学刊物上。那么还会给他们一些住房啊、电话啊、评级别啊、一些荣誉地位。那么我觉得这种制度是非常恐怖的，这种制度导致很多作家为了他们的这个生活的这些利益，就放弃了一个作家写作的立场。包括我们这一代80年代很多作家，一旦加入了作协，你会发现他们一点一点的慢慢的就消失了。我的那个《拉面者》这篇小说现在不正在美国卖的吗？主要就是描写了这么一个作家，他脑子里边想了很多故事，但是他永远写不了故事， 那么到了80年代之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也出现了一批作家，像刘心武这批作家，包括刚开始王蒙、刚开始的贾平凹，这些作家一开始都不错，有很多这种冲击社会的力量，他们描写小人物的生活，描写社会对人的压抑。那么但是这批作家很快的就被共产党给吸收进去了，变成了一个体制里面的一些文化官员，像张贤亮基本上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厅级领导嘛，其他的像舒婷也是福建省的一个什么作协副主席，现在都是很高的领导，都是可以说永远不愁下岗，中产阶级以上共产党的高级文化干部。在这种制度下，这些作家跟50年代有个最大的差别，就是他们显得更开放了，他们显得就是什么都可以写了，但是他们并没有触及到什么都可以去发表。而最我觉得最巧妙的一点，他们在写的时候已经知道哪些东西可以写，哪些东西不可以写，或者说哪些东西写了以后党会不高兴，他们在自己的笔下已经会控制住了。而这一点我觉得跟那个50年代那批老作家基本上是一脉相承，还是就是说在共产党的这个思维概念里面，不要有思想，不要有个性，不要有这个走到你内心的那种极端，不要有这种所谓的个人化的东西，我觉得这一点是没有太大的变化。我想这也是反映中国作家由于他们进入了这个体制里面，成为体制的一个既得利益者，他们没有办法变成一个独立的作家去独立的思考，或者说他们内心那种写作的自由跟共产党的要求是没有办法合拍，或者是矛盾的，或者是对立的，或者就是融为一体的。那么当时无论是胡耀邦啊，还是赵子阳，还是邓小平，有一个阶段80年代初还是一个开放的社会，那个时候虽然包括我的作品也被查封，但是会不断的有些作品会突破，被查封突破，这是80年代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点。像《白鹿原》这样的作品可以说算是一个比较典型，像贾平凹的作品也算是一个典型，还有包括张伟的《古船》啊，也包括韩少功的小说啊，他们这一批作家的作品，由于他们内心当时这个都受到了伤害，或者插的队，或者这个改革开放以后被这个西方的文化给冲得头昏眼花的，他们都会去触动自己的社会，触动自己的神经，写了一些作品。但是到了90年代，我发现很多作家就溜走了，尽量的躲开现实了，写得越远越好，一直写到这个清代，这就开始了。那么现实社会人们触动了他的这个机会就越来越少了，而人们也慢慢的习惯于好像是文学跟现实不要太贴近。但是到了90年代之后，这批新作家像朱文啊，包括像苏童啊、毕飞宇啊，他们会比这一代的作家又往前走了一步，就是他们虽然不敢触及共产党的这个现实社会，但是他们会这个含沙射影写一些过去100年前的中国，国民党时代的中国，用这样的方式让自己可以存在下去。但是这有个最大的一个弱势或者一个缺点，就是让西方人以为这就是中国文学，这就是中国的社会，这就是中国的现实，而真正的中国的现实反而没有人去碰撞了。我觉得这是一种误导，也是害了很多这个西方的读者，他们从这里边读不到中国社会的真实状况。比如说在法国去年是一个中国热，中国热大陆请了差不多32个是多少个这种大陆作家，几乎是一个很庞大的作家代表团来宣传，就是社会主义有作家，共产党社会有大批的作家文学作品，是他们的余华还是余悦还得了一个法国的什么骑士勋章。但是今年这个热很快就过去了，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无知，西方人对中国社会的幼稚，这个幼稚表现在他们那种以为中国就应该穿上个旗袍马褂过来跟你握手，开始喝中国茶，他们觉得这就是中国， 中国真有意思，到中国去玩，就到了什么桂林山水看了看，拍了照片，然后一脑子这个幸福的回忆，这是一种外国人，这种比例很大的。那么他们并不知道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我在英国那个朋友，他们收养了2个中国孩子，这俩孩子是榆林的，所以他会过来问我啊，榆林是个什么样子，我就给他们讲，我要给他们讲这些孩子为什么被抛弃，计划生育是什么。每年多少女孩子都被扔在街上，都流产了，我都一点点告诉她，甚至有些孩子都被煮着吃了。她最后哭了，她养了2个孩子很可爱，她不知道中国是这么一个背景，所以这个东西也挺可怕的，就是西方人也就接受了这个东西，因为中国的这种经济强大，他们以为中国的文化也跟着强大，这是很可笑的。在中国恰恰是由于它这个经济快速的庞大。这个思想和人文跟不上去，恰恰是一个变态的社会，而这个变态的社会没有很强有力的文学作品去把这个社会表现出来，而这种控制思想、不控制经济，导致人的这种变态也是很厉害的。
拉面是中国西北民间的一种手工制作的面条。拉面的手艺不仅展现了民间的智慧，而且蕴含着生活的哲理。马健的小说《拉面者》是一部以六四民主运动为背景的寓言小说。在这部小说中，他描写了一系列的小人物。这些小人物被无形的拉面者拉来扯去，既没有了自我，也失去了生命的意义。2003年，马健的作品在被禁封15年后，《拉面者》终于得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然而，作为代价或者说是妥协，大陆版的《拉面者》近1000多处被删改，作者的名字也由马健变成了马健刚。与马健荒诞幽默的写作风格不谋而合，他的作品在大陆的境遇也相当的滑稽和无奈。也许这就是人们所说的黑色幽默吧。然而，马健将其称为荒诞社会的红色幽默。
荒诞已经严肃地成为了中国人的生活，甚至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其实，现实远比我的小说更荒诞。
这个小说我名字叫拉面者的原因，就是中国人像一个面团一样，可以被拉来拉去，但是他自己并不知道自己被拉来拉去。这个形状是什么样子，不是由他说了算，而是由那个拉面者说了算。那么我这个拉面者在小说里边并没有出现的，我就是要描述一种无形的一双手，可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可以拉得千丝万缕。为什么要写这些小人物的这种命运呢？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中国社会每一个小人物，他们都活得不光彩，他们没有做人的一种起码的尊严。今天那些有尊严的，或者说活得很光彩的人，有一天他说不定也是一个最不光彩的人。赵子阳曾经也活得很光彩，我说李鹏也活得很光彩，杨尚昆也许活得很光彩，但是有一天他们可能都不光彩。因为这么一个可怕的政治制度，它不只是吃掉那些受害者，也吃掉那些制定政策的那些人的本人。因为我跟读者经常沟通嘛，我发现读者感兴趣的往往是一个故事，他们从中国的这些文学里边读一个小说，读一个小人物的命运，他们觉得不错了，说这不都是文学吗？该描写的都有了，甚至王安忆的小说他们读了也觉得挺感动人的。但我不是这么看，我恰恰认为他们在专制国家，在一个这个出版不自由或者出版被审查的国家，他出来的作品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他这些东西都具备，但是他不具备思想，不具备一个作家的道德意识或者道德判断。读者在这里边读完了以后，也就丧失了一种道德判断，这是很危险的。你要是翻翻那些中宣部或者新闻出版署的文件，你都会吓一跳，什么题材可以写，什么题材不可以写，发给出版社的那些文件，基本上共产党的历史从解放那天起都不能写。那就是说 他自己制造了一个历史，他自己又在消灭一个历史，他必然要养一大批文人再重新给他塑造一个假历史放在那儿，这是一个必然的。就是说我们一边喊着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这个口号，一边国家在号召在控制人消灭历史。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的书现在在中国也出版了，那么他们会把所有的这些有点思想有点这个刺儿的这些痕迹吧，全都给你打磨掉了，全都给打磨掉了，改的我都不敢认识。比如说我那个亮出你的舌苔后边不是有个天葬吗，那么这在我在红尘里边也有描写，一直到这个女的到最后天葬。但是在现在中国的出版物里边，当我走到那个房间里去看那个将要天葬的女孩子的尸体的时候，他们改成了这女孩开开门对着我微笑结束了。我的书被他们禁止了15年都不能出版，那么有一点点突破，有一点点声音，比如说你的书是100，最后能进去20，那比是个零好，这是我做的妥协。为什么呢？因为我同时有别的版本出版嘛，在香港在台湾都是我的原版，一个字不改，那我就不怕了。如果要是说中文的世界只是一个共产党国家这个世界，那我就不敢出了，因为出了以后只有这一个版本，我自己都害怕嘛，我也不会送朋友。但是你有别的版本可以放在那里，历史可以见证，在一个荒诞的社会竟然能出来这么一个荒诞的版本，这不挺好吗？完全足可以见证共产党是在消灭思想，是在消灭个性，消灭创作自由，这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可以说明这个问题。那么这种词汇的封锁，这种专制各方面的控制，把新一代的留学生或者新一代中国青年跟中国历史是完全隔断了。你跟他讲这历史，他们觉得没有必要了，他说你这些故事都太残忍，我们凭什么要知道。我在那讲我的拉面者的时候，因为提到六四的时候，他们就会提问什么是六四，而他们那个年龄正是那个年代出生，他们根本一点都不知道。我想他们的父母也不告诉他，当然共产党更不会告诉他。举个例子，赵子阳去世了，我要是问我妹妹的孩子，他说干脆就说赵子阳是谁啊，18岁的人不知道，一些爱好文学的根本也不知道高新建是谁，因为网上的封锁非常厉害。那么这个问题对于年轻一代，我觉得是危害非常大。举个例子，911，我记得我在英国看到，就是英国人那几天是不相信政治家了，他们在报纸上采访的都是些作家，让作家出来说话，到底我们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人类的价值观念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怎么会有这么残忍的事出现，作家开始出来说话，因为政治家大家不相信了。但是你想一想，在中国这样的社会，这些中国的名作家什么时候替中国社会发生的事情站出来说话，更不用说他们反对政府的声音了，他们甚至没有提中国的任何一件历史事件出来说出自己的态度。你认为这不是作家的悲哀吗？你还认为这样作家有思想吗？你会还会看他们的作品吗？我想当一个国家的新闻出版不自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看这个报纸。当这个国家出版是被查紧的，是被审查的，我们不应该再读这个国家的书。我认为都是有毒的，特别是那些获了奖的。要读，我们最好是读那些经常被他们查封的、有问题的，他们认为是肉蒸刺的那些书，那可能是恰恰是真正的中国社会活下来的一些文学作品。我觉得最厉害的共产党是三教齐灭，因为在历史上吧，在历史上皇帝无论他怎么灭，他也只是灭其中一个，就是灭佛，他就是这个灭道，他就是控制儒家，但是他从来没有说把三个教一块灭掉，因为毕竟他把这三个教灭了之后，也就断了中国的脉。那也就是说，你让我看中国最近半个世纪或者50年，我认为跟中国文化已经完全切断了，我们现在在恢复是非常吃力。因为我从我的父母身上也得不到，我父母可能从我爷爷身上也得不到了，或者说我跟我们的下一代能不能再传承中国文化也是一个问题。现在无论你说的仁义礼智信在中国人身上可以说是个零，新一代的留学生或者新一代中国青年可以说没有信仰，他们非常恨自己， 只好用那种民族主义来把自己这种自卑也好，各种情绪就全部放到那里去了。要中国的民族强大，你骂共产党说你骂了中国，这种非常可笑的这些概念全混在他们脑子里面，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中国的年轻人没有办法对话的。他们认为这个他们这一代更代表中国，就是说我们现代化的中国完全跟西方没有区别，我们讲的英语，我们的思维，我们跟西方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国家有的甚至西方没有的我们都有。至于政治嘛，共产党好好一点坏点，西方不也一样吗？也是好点坏点，跟我们没关系，专制不专制也没有多大差别。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接触到文化，没有接触到思想，当然没有问题。我跟他们说过，中国很多书是被查封了，是被禁止的。如果你过海关的话，你带本共产党不行的书会被查封的。另外一个国家会吗？他不会去对比。我说你知道吗？他说他不知道。就是说中国人对自己的社会无知。我在台湾有一次正月十五，我看到地摊上在卖那小吃的，我去找汤圆，没有了。其中有一个就跟我说，你到超级市场去买一盒，你到我这儿来我给你煮。就这样的人情味吧，我特别去怀念，就是中国社会恰恰应该是这么一种东西。而这样的东西在中国社会你现在很难找得到了。你经常可以看到的人和人之间是不信任，就共产党导致的这种人与人之间不再信任了。你要信任一个人，你可能要倒霉的。邻居被抓走了，没有人去管的，大家认为没有抓到我头上，就像那个子弹没有射到我身上，我能躲多远能多远。就这种道德意识的丧失，你不能说中国还有这种传承，这种传承要慢慢的找回来，不是一两代人能够做到的。我印象中很深的就是我到埃及，我看到那些古埃及文化跟现在的埃及人之间是没有关系的，那么他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旅游点，一个博物馆去参观。他们无论多伟大的作品，但是跟人的心灵，跟现在活着人的心灵没有关系，它毕竟已经是这个伊斯兰教的一个文化了，跟古埃及文化没有关系。我想我们也面临同样的一个处境，而我现在回到中国也非常明显的感觉到，老实说我们的长城伟大五千年文化最后其实是一个旅游项目。我们中国人几乎没有人看京剧嘛，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我也没见过他们穿旗袍嘛，我们跟这些文化实际上关系不大了。但是从这里面我们如果能通过一种信仰，通过一种宗教去不断的把这种东西再找回来，这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努力。
马健的多才多艺名不虚传，他出版过诗歌，办过画展，做过设计师和摄影师，其摄影作品曾获北京影展一等奖、香港摄影艺术杂志金牌奖。然而马健又是一个命运多舛的人，追求自由的执着以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刻认识使他经常与现行体制发生冲突，成为被管制和监视的对象。1978年，他的个人画展在北京被查封。1979年，因人体广告摄影被拘留。1983年，作为文化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典型被关押。1984年，马健被迫辞去了摄影记者的职务，离开北京，开始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在回顾那段经历时，马健这样写道：
在狼群中生存，你只能也披着狼皮，慢慢自己也变得粗糙和不诚实了。在没有同情心的人海中旅行，是比登雪峰还困难的探险。十万多公里的旅行，我惊讶中国地貌的丰富神秘，更惊讶人民被专制的麻木无知。恐怖像瘟疫一样染遍每个心灵，每个村镇，哪怕是边远的少数民族。
1986年，马健结束了他近三年的流浪生涯，移居香港，并陆续完成了几部以这段流浪经历为素材的小说，如描写西藏风俗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 反映改革开放后底层人们心态变化的小说《红尘》等。其中《红尘》的英译本荣获了2002年英国托马斯·库克国际旅行文学奖。1997年，马健离开香港，移居欧洲，现定居英国。
如果你对你的时代视而不见，你不能算是一个作家，更不能说你是个文学家。
九七回归，我最反感的就是因为五星红旗查到了香港，所以我离开了香港。九七是7月1日吧？7月1日，我当天就在香港搞了个地下诗歌朗诵会，我宣布非法，因为他们合法了。他们在香港合法了，我理所当然就应该非法。我为什么写作？就是我必须见证历史，必须见证我活的社会是个什么样子。那么，我想当你从一个人在监狱里关了10年出来以后，你不可能不写监狱。你玩风花雪月那都是假的嘛，你的心态也不一样了，你整个是一个悲情的。我在中国的生活经历就是这样，我不能不面对80年代的中国，这是我30岁左右记忆最深的一个社会，我不能不描述它。那么我不强求别的作家也是这样，比如现在的年轻作家，他们生活很简单，到大学泡妞就可以写一本书，是吧？哪怕是脱衣服，那个叫什么穆子敏也可以写书，上海宝贝怎么性开放吸毒也可以写书，无所谓，那都是流行小说。但是真正的严肃作品，我觉得有个最重要的一个判断标准，就是你不能误导读者，你的小说在一个道德意识上，你必须诚实。你必须面对你自己的真实，如果你在这里面撒了谎，我觉得这本身就不是文学，文学必须是诚实的。而且当一个现实被你描述下来之后，它比真正的现实还重要，因为真正的现实随时有消失了，这个现实被记载了是不动了，你能不认真对待它吗？而在体制里面，现在还有一种现象叫这个反腐文学，又是一个新的文学品种，跟他们什么美女作家写什么性开放的小说是互相对称的，它看起来是在这个揭露社会，与这个社会好像是达成一种舆论监督或者什么，起到一点这种替百姓说话的那么一个角色。但是实际上我读了几部，包括他们已经拍的电视剧，他最后的结尾还是说党很伟大，这么伟大的党最后把那些坏人给清除出去了。但是中国人已经完全麻木了，当他们看到这些贪官被这个清除出党的时候，他们反而拍手称快，反而很高兴。你看，还是党英明，只是地方上的一些小坏人在捣乱。我觉得这种误导也挺可怕的，因为真正的共产党的恶没有人去碰撞它，真正的制度上的腐败没有人去触及到这个问题，这反而是比较危险的。
写作是内心最真实的呈现，换句话说，作家是时代的心灵报警器，而作品就是时代的产物。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西方虽然有很多流行文学，但是它对于这个作家这个群体是尊敬的，因为作家是唯一批评这个社会的，他不像他脱离于政治之外，作家基本上是一个评价道德的一种工具，就是当他在塑造一个人物在写小说的时候，他背后毕竟有一种意识，这种意识就是对人的同情和怜悯。而西方人在阅读小说的时候，这一点恰恰是很重要的，他首先信任你，信任这个作家，其次才会读你的书，如果他觉得你不诚实，他不会读你的书的。那么中国的作家恰恰就缺这一点，他们自以为自己是一个作家， 但是当他们面对中国的社会，他们从来没发出过声音，他们从来没有自己的态度。我不是说非要有一个政治态度，你没有一个做人的态度，基本上消失的。这样的作家怎么能会跟西方作家比呢？在中国很多作家现在不写作了，他们只要有了钱以后，他们活得很好。我一个朋友说，有的作家以前是很苦的那种诗人，也反叛社会，现在有了钱以后，吃一个槟榔一张口就旁边专门有个仆人给他放到嘴里，就是说这个社会吧，那种物质就可以把人给分化了，因为他不允许你思想。一个作家，你必须对你的社会承担一部分责任，不是说你要去改变这个社会，但是你要批评这个社会。那么这在西方的作家里面，你们随便看看报纸，这是经常出现的事情，或者说这是作家的职业。因为你不能要求一个牙医写文章批评社会吧，你不能要求一个政治家说话往往人们不相信的。那么作家就是写人与社会的关系，这是他的职业道德，他必须有他的态度。而这一点中国作家恰恰没有做到，而这一点恰恰是作家作为他的这个职业道德是最重要的。我恰恰强调，一个作家除了你的文学性之外，你的这种批判意识，你这种道德关怀始终在你的文学里面，因为这是文学的灵魂。你们看看杜甫的诗，你就可以读出来了，他整个就是一个唐代的老百姓的历史。你看看曹雪芹的《红楼梦》，无论是每个人物的命运还是整个的社会的背景，他都可以用文学的方向去表现出来。文学怎么可能能够脱离社会呢？我认为文学应该就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如果你做不到这一天，你写作还有什么意义呢？你可以去画画嘛，可以搞其他的这个工作，在一个政府的体制的要求下去写，我认为毕竟不会是一个流芳百世的作品。而中国的文学传统跟这样的文学传统是格格不入的。我们看到历史上的作家诗人，你从屈原开始，一直你可以到曹雪芹，一直到鲁迅，你都可以看下来，一直是反叛体制的，一直是作为一个政治的一个反对者出现的，或者说当时是反封建也好，或者反某一个皇帝也好，它始终是一种对抗的力量。所谓的中国文学传统实际上是一个反传统的传统，但是现在的文学恰恰是混在一个专制里面的一个传统。要想说我们要接上中国文学的传统，我们只能脱离这个传统，在这个传统之外。
在极权社会，作家是唯一能用笔说实话的人，不是非要捍卫什么，而是对生存环境表达人起码的要求，对社会的不文明表达看法。
毛泽东时代像林彪，他可以直接就枪决了吗？那么死的人太多了，基本上是死。那么到了80年代，邓小平时代你可以进监狱，那么到了90年代，它是另一种方法了，就是可以开除公职。进监狱的比例90年代比80年代少一些了，但是它会对那些特别不出名的作家会非常狠。比如他们最近把新疆的一个作家给判了10年，写了一首长诗啊，叫什么《野鸽子》，判10年，很厉害的。因为它里边描述那个野鸽子回到了那些那个被圈养的鸽子那里去，发现这不是真正的命运，跟他们对话，那么最后也被人给抓在里面，最后他宁可死在里面，那么也是什么颠覆国家罪啊，是搞不清楚，是最后给判了10年。西藏那个女作家亚维瑟干脆就把她的书给查封了，然后采取撤职，要求她去写那种建西藏公路什么的。她这种惩罚就不像以前那么恐怖了。作家们应该可以再开放一点，你不能说等着共产党给你打开这个墙，对吧？这个墙如果大家都不去撞，它永远是一个死的。我是这么看法，就是说这个极端要靠你作家自己去突破，你突破一点他就要让一点。我不是说鼓励大家都要去进监狱，你看我举个例子，像那个捷克，他们当时反叛他们那个捷克共产党的时候，他们有地下杂志，有人在那看着门，他们在里边真的印杂志。 他们会把很多海外的这些流亡作家像昆德拉的作品悄悄地印了以后就在国内发行。作为思想界来讲，作家也应该起这个作用，因为作家就是靠思想活着的，你何必不创造一个思想更自由的一个天地呢？你不突破谁来突破呀？我们海外的当然尽量突破，因为我们完全自由，国内的作家一突破，有的进监狱，有的给抓，但是如果大家都做的人越来越多的话，他也就不太容易再抓了。那么这样的处境，我想作家应该自己做出选择，你或者成为体制里面的一份子，妥协写他们不被查禁的没有什么思想的那些作品，或者你要完成你个人的历史使命，你想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哪怕发表不了，你要去触动你自己内心那个极端，也就是说只有达到了你内心那种极端的自由，你才能写出最好的作品。如果你自己遮着掩着盖着，我不认为你的作品在读者那里能产生什么共鸣。在中国我认为除非是一种反抗专制的这种写作方式，或者这种控制思想的这种要求，否则的话我不认为文学是会有什么出路。
2006年11月10日，中国作家协会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出席开幕式并发表讲话说，要建设和谐文化。中共总理温家宝也对文艺工作提出了要求，他说要提倡讲真话，反映真实的社会现实，提倡公平正义，为每个人自由发展创造良好环境。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边和谐和讲真话的话音未落，那边限制真话的不和谐之声就从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发出。2007年1月11日，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乌书林宣布禁止八本有关中国大陆当代及现代的历史书籍出版发行，并对出版社及相关人员予以处罚。著名作家张怡和描写梨园名伶传奇人生的小说《伶人往事》在出版期间，为配合出版社通过新闻出版总署的审查，曾主动删除了30000多字，但最终也难逃一劫。禁书是专制社会特有的现象，只要集权制度存在，言论和出版自由就只能是美好的愿望。非常不幸的是，中国大陆作家所面临的是世界上最集权的政府以及最专制的统治。然而，自由之门需要冲撞，不在沉默中爆发，就会在沉默中死亡。禁令颁布后，其作品屡遭删禁的张怡和女士不再沉默，率先发表声明表示抗议，并状告新闻出版总署，要求撤销对其作品的封杀，但被北京市高等法院拒绝受理。张怡和女士呼吁，中国作家要具有担当精神，勇于站起来维护自身的权益。大陆网民及海内外各界也纷纷加入了声援张怡和的行列，一场争取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公民维权运动正在进行。时代需要作家，人民需要作家，中国大陆的作家们，请勇敢地承担起历史赋予你们的使命和责任，真实地记录历史，反映民生，揭露黑暗，见证未来，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人民作家。
不管多艰难，我都要一路走下去。路可以丈量你的生命，你走得越远，活得越长。